1938年5月，由寺内领军南下的日军终于打通了金浦线，和北上的田俊六在徐州会师了。他们本想在这个古战场上捕捉国军主力，进行一场歼灭式的会战的，但中国军队却前此一步成功地避开了决战，兵分五路突围成功，徐州会战到此也告了一个段落。这一役，日军虽然占据了徐州，但却不如他们的预期，彻底击溃支那，一举结束所谓中国事件的企图。而中国这一方面却保住了珍贵的筹码，去面对往后的战斗。战争虽然是在战场上进行的，但影响所及却是全面的，所以在战争中没有一块土地一个人民能幸免于战火的荼毒，他们的际遇甚至比战场上更为凄楚残酷。从1931年9·18，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为止，这14年间，中国人历经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此一行列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在人类史上都属罕见。刘雪安的《流亡三部曲》充分记录了当时的情境。在离家中，江陵写道：弃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这是9·18之后风行全国，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通俗歌谣。由于这一段时间整个国家正陷于安内攘外先后的纷争与矛盾之中，这些对单纯的老百姓而言有如坠入无里无中，他们能感受到的当然只是无助与彷徨了。这种情形直到1937年7·7之后才有了显著的改变。虽然他们同样跋山涉水，同样背井离乡，但却有了共同一致的目标，到大后方去。因此在心态上，他们已不再是流浪，不再是逃亡，而是一种凝聚。这种凝聚虽然是在敌人炮口之下形成的，却也造成了数千年来民族史上第一次族群的大融合。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七·七之后从全国各地先后涌向大西南、川、滇、黔三个省份的外地人多达1000万人以上。他们有的是来自关外的，诚可以说万里迢迢。在交通运输设备十分落后的当年，大部分人都只能靠两条腿和一份坚韧不拔的意志，一步又一步走向几乎遥不可及的目的地。大致来说，向西南迁徙的路线有三条，以长江来界分，江以北和江以南多取道陆路，但大部分还是靠水路溯长江逆流西上的。先说陆路，北方来的大致是沿陇海路过西安，到了宝鸡，左拐南下走川陕大道，越大散岭入川。南路比较复杂，民国27年6月以前还可以汇入长江行船上行，武汉沦敌后就只能切过赣南桂北，跨过粤汉路朝西入贵州，在贵阳右转北上，经遵义这条线到四川了。水路是以长江为主的，但这条水道到了宜昌，江面变狭小了，而且水流湍急，险象环生，招商局的大船过不去，必须靠四川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用小火轮来接驳。卢作孚在杨森任四川省主席时代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转营航运。抗战初兴，他将所有船只46艘悉数投入抢运军工物资的工作，对政府当时西迁具直接贡献。后来民生公司又改造了一批50-60吨的白木船，以人力与风力逆流而上，从宜昌到重庆有1000多华里路，沿途险滩不下70多处，单是一个巫峡就长达80华里，滩水落差约在2公尺左右， 一条船要雇200个纤夫来拉，一小时只能前进2丈地，其艰苦的情状是很难言喻的。其实对陆路而言，北入四川也非易事。李白写的《蜀道难》讲的正是这条路。韩愈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涌蓝关马不前，也指这里。813淞沪会战的同时，政府已决定西迁，以四川为持久抗战的基地。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南京起节登永丰轮西上，花了10天的时间抵达重庆。据记载，当时有10余万人在码头上欢迎他。从此重庆便成为战时的陪都和万民务区的精神标的。全国大迁徙的壮烈行列，我们很难去区分他们的从属。所谓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就这么走着。但从总体战的角度来看，除了军事之外，还是可以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和一般老百姓的几个方面来叙述。有关政经文教部分，我们都将以专辑来介绍。本集所要谈的只是概略的部分过程。也许您还记得，抗战初期我们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日作战策略，我们在淞沪抛头颅，在台儿庄洒热血，为的都是争取时间。那么换来时间做什么呢？总的来说，一方面加紧备战，一方面抢着把沿海，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工厂机器设备运到后方去，以为大西南发展军需民生工业的种子。这个担子落在当时资源委员会的肩膀上，而鞠躬绝尾的则为负责与工业界联络的林继庸和上海一些爱国商人们。当时任职实业部的顾玉泉回忆西迁筹备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
1939年翁文灏就是派我们一个调查团，从重庆开始沿长江流域的工厂，重要的工厂进行调查。那么有生业部，生业部是我代表的，还有这个资源委员会，重点呢还是在京沪一带，南京到上海这条线。我们这个调查报告是我这边的，可是这个原稿呢，文化大革命抄家都抄走了。那个时候准备要迁产了，就拿我这个报告为基础。有一个迁产委员会，迁产委员会当时一个姓严的，严耀秋，是上海有一个什么一个机器厂的一个总经理，他带领这个上海的一帮机器行业的人响应这件事情，我们就请他来主持迁产委员会。这个数字我记得32万吨，要32万吨机器要运到重庆谈何容易啊！那个时候又是碰到枯水的时候，冬天11月嘛，好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工作需要好几个月，而正是台儿庄之战呢，台儿庄的一战，血战台儿庄嘛，就是这个帮了我们中国了，争取了5个月的时间。
上海本是个龙蛇杂处、中西合璧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开工厂，目的只是为了赚钞票。说服他们远离纸醉金迷的安乐窝，扛着大机器到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另起炉灶，确实是个十分艰巨的工作。林继庸几经奔走，蹉跎了不少时间。等第一批工厂拆迁的时候，已届8月中旬，沪战正式开打了。因此这些商家等于是在炮火中抢运的。当时有人搬着搬着， 一颗炸弹落了下来，就此一命呜呼。后面的人只是哎呦一声，便接着扛起溅满了鲜血的机器继续往前走。如此景象就如同战场上作战一样。娇生惯养的大老板并不以此为苦，他们抹一抹脸上的油灰，只是彼此笑笑，相齐武汉再见。从上海起运的物资都是走水路的，所以武汉变成了西迁路上的中途重镇。当时在汉口负责运输调度工作的郁伯刚回忆说，
那时我的云川北运输司令部当那个丁调部长啊，所以就比较很麻烦很麻烦。那个是动员很多人的，国防的什么军事机关啊，这个汉口的这个什么军备司令部啦、川北运输司令部啊，动员很多人。是很多船啊，有十几二十几条商船，也有海军的船，什么飞机拼命轰炸，那么这个就船嘛又所谓的砸沉了很多只船，砸沉了很多只商船，所以后这个鱼推到汉口过后啊，然后船只就感觉到很少了。
就是到重庆嘛，重庆招商军的时候没有生路啊，就是船本太大啊，江心江岸都是四千多的船，那重庆只有民生公司船，小船八百多是民本啊、民权啊、就是民租啊，民租这个民生公司如作福那老板是四川，就他船可以走。
这个四川川江的水很流的，那么这个你假设有许多的什么小船呐、啊，你马力不够啊，你要把它弄到四川了、啊，要费很大的力的，费了很大的力量，那么用人工啊拉纤把他们拉上去，这些小船，
水冲下来，这个连半片无存，一点生路都没有，这种情形差不多最危险就是油水。像驼背滩啊，什么青狼滩啊，什么这个滩，这个滩你不能经过，一经过就碎了。啊，你这有运气就过去。
湘江电厂两部机器，政府决定一部机运到四川岷江，一部机器运到云南的昆明，我负责云南的昆明。可是因为长沙大火，陆路交通拥塞，逃难的人很多，所以只好用船，用两条木船沿着湘江往湘游走，运到广西去，走到祁阳附近，遇一个险滩，险滩水很快很危险，船家就讲睡下来我休息一下，好我们都停下休息，半夜忽然外面喊着救命呀，苦我叫救命，我给船总讲，哎呀我们去看一看好吗，有没有办法就是帮他忙，船总讲实际上不可能不可以，第二天一早去看一看，看个船翻了，船对过船总但那烧纸烧香，即使他太太小孩都死掉，我现在还难过到现在不忘。
在北方，物资后撤大多是靠陇海铁路西行，但到了宝鸡转向南就只有步行了。当时负责把山东电厂走北路西撤的年轻工程师孙运璇回忆说，
当战争失败以后，政府决定把连云港电厂运到内陆去，我连云港我做过，所以让我去负责运输，非常困难，宝鸡再往里来都是高山，我们想了办法，没有办法运了。后来我又共同河北人，他给我建议，我们家乡里有大车方法，你愿不愿意试试看？我说怎么样大车？就是，虽然你做个拖车，我找训练一批骡子拉这个拖车。我说你有把握？他说我有把握，让我试试看。我就给他说好，我坐拖车，你训练骡子，我们俩试试看。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这个办法。小队有困难，我这个工头很有办法，他训练七八匹骡子，他自己用鞭子训练骡子一起用力， 结果我坐拖车运了18匹骡子，结果从宝鸡出来爬高山，爬到四川，我编个歌给大家加油，爬爬要穿过青岭之险，翻越大坝之间大坝山脉高山，伙计们加油吧，前面是武定关，过了武定关就是广元，快到我们的目的地，现在上秀非常兴奋，好福好险呢、啊、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后来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80年代当上了蒋经国时代的行政院长。在作战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自是优先要务，接下来的便是经济的需求了，至于第三顺位才会轮到文化与教育。但由于知识分子对这场民族绝续殊死之战的体认最为深刻，所以他们对政府的处境也更能谅解，这些人几乎全在自动自发一肩承担的精神之下，各府万难完成自己手上的工作。像故宫博物院的拨迁便是个例子。纳志良回忆说，
不是七七之变才运的，所以七七之变运就是从南京往后跑。从南京往后跑呢，起初呢这个上海市，上海这个也起了战事了，我们就说呀，把这个最要紧的东西装了80箱运到这个长沙。长沙这个湖南大学，湖南大学有个图书馆，就在各个湖南大学图书馆，这80箱呢都是故宫的最好的东西。后来呢政府有没有令啊，把古物尽数的往出运，所以就是又运，因为呢当时怎么办呢，抢运，分两条路，一条路呢走水路，一条路呢走旱路。走水路的呢就是运到长江啊，顺着长江倒着走，走上来。
韩立武先生就是主持运送古物的，后来他还颁奖给他，政府颁奖给他，那么我们这都是等于他底下的这个子弟兵呢，那么他就说我们现在缺少押运的人，就是由朝廷宫，南京朝廷宫是原来故宫古物摆的地方，那么装了箱之后啊，运的下关，然后上船。
这一批呢，从这个南京到了汉口，到了宜昌，到了重庆，后来就到了乐山，这是一批，这批东西有9000多箱。另外一批呢，就是走汉路，就从南京装火车往西北跑，目的呢就是陕西，也不知道运到哪儿去，就装车了。后来我呢那时候正在长沙呀，就调我到西北去啊，找这个西安行营啊，给我们找地方存。那么西安行营很帮忙，就说呀运到宝鸡。可是运到宝鸡啊，宝鸡这地方是城门呢，从中门走到西门呢，大概3-4分钟就到了，你这城多小了。那里头只有2个庙子。一个关帝庙，一个城隍庙。这2个庙子，一个现在是军火库，一个是公路局的这个修车厂。那么相信就有力量了，叫他们马上搬，腾出来存古物。就陆续运了5批啊，运到那里去啊，共同运了大概有7000多箱，就各2个庙子。都摆满了。不久啊，政府又命令运成都，这路长了，而且这路没有这西安行营的帮忙啊，这个车子很费劲啊，差不多运了1年呢、啊、才运到成都。运到成都以后啊，忽然间政府又命令了限期运出成都，我们就找到了峨眉，因为峨眉这里庙子多，小河没找2个庙子，就运到峨眉了。水运的那批，就要在半路上 派这个木船去接，然后从这河的支流啊再往库房里运，往支流往上运的时候是倒着水往这么流，这船往那么走，这怎么办呢？拉纤，知不知道？前面纤有根绳子拉着上拉纤，前期的几个船呢都平平安安的都回都走到了，第末一个船他们上去了，走到半路纤绳断了，纤绳断了以后这船就倒着走啊，这个危险极了。这个乐山的事情很特别，如果这个支流这运到主流上，要照那个大的那个河中中间一冲下去，冲那个大佛呀，乐山不是大佛吗？冲到大佛，船也坏了，人也都死了。他们船倒着走下来了，这船上人就喊救命啊，不得了了，在水里头谁救不了他们？而且还有好几个箱子在上面呢。这奇怪，这船走到出口地方，这为什么一歪呀，到沙滩上了？停住了，那个船上大老板就下来了以后啊，跪在地下磕头啊，感谢上苍啊，这东西要不然这冲下去命都没了。结果啊，很安静的就在沙滩上停下来了。所以这东西啊，有人说这古物有灵，这是奇怪啊。
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当年那些人，数以千箱的无价国宝将会流落何方。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能否存在呢？青年永远都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在大迁徙的行列中，他们是最耀眼亮丽的一群，也是最刻苦耐劳简朴可爱的一群。孙运璇回忆西迁途中所看到的一些流亡学生的生活景象，他说，
我路上碰见许多流亡的学生，从山东中学，从山东一步走到四川，没有交通工具，走路，没人，后边背着被窝、衣服、书，还有板凳，为什么就没有板凳？走累了，到树荫下面，大家坐下了，老师给他们讲课。我问他吃饭怎么办，他说，我们校长在前边领路到一个乡村，他进去求饭去。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临走了，在 家里拿去闲些馍馍给学生。哎呀，我儿子也到四川去了，到四川路很远呢，你慢慢吃，我家煮煮这馍馍，慢慢吃到四川。我看了非常感动。
那么我当时流亡学生，我是怎么逃呢？我也没有办法上车，那车底下不敢坐，那太危险了。车子里面连门口都站满的人，两手抓在那个把手吊到那里，一吊就吊几个钟头的，站到了很多。那么我没有办法呢，爬在车皮上、车顶。但是我那个时候做学生逃难的时候呢，是正是夏天，那七八热的天气，这么热得不得了，那个车皮呢坐不能坐，那个屁股烫的，这个简直皮都会要烫掉的。
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心头存有无尽的希望，只要有希望，什么环境都难不倒他们。在战火中，他们相伴成长，完成学业。当年的西南联大可以说造就人才无数，李政道、杨振宁只因诺贝尔扬名天下而已。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最可怜的莫过一般老百姓了。他们只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但却不知道大后方在哪里，只是跟着一大群人餐风宿露，一天又一天地走着。
最前边白天晚上不晓得，一听到炮声就跑。
我们先生到宝鸡，从宝鸡到重庆，他写封信给我，我就从在很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中哈，我们是一天走80里路，就走找到重庆找我先生。到重庆也是那个很机运的哈，我先生正好
上街去买东西就看到了，
都都要到遵义了生孩子，生下孩子了整个的摆下就走，没办法，那个时候还有冬天，弄一个小箱子装起来，这个七袋都没嚼就摆着呢，
就没有带了，
没办法带嘛，我还有病啊，那个时候没办法顾，谁都顾不了。那个妈妈岁数大了，看到儿女就走，老妈就揪着了，走不了了嘛，没办法，那得可怜嘞。
千万人的大迁徙，就有千万个故事。您刚才看到的虽然只是千万分之一，但珍贵之处在他们确确实实走过那段千辛万苦的路程。由于他们的传述，我们得能将这段重要的史话面对面地流传后世。